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在过去，我们的佛陀还是一个菩萨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当国王，那他有很好的臣子，然后他的将领呢都很会打仗的，剑术啊各方面都很强，所以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可是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邻居的国家的国王听说，这个国王是没用的，他不会不打仗的，你要什么他都给你的，很柔顺的，那他们就来打了。类似的情形其实在我们菩萨生命里面发生过好几次，现在我讲的是其中一次。对我来说，蛮印象蛮深刻的。那这时呢，这个邻国的国王呢，派着兵队要来打了。那这时呢，他的将领们就问国王：“怎么办？我们的兵队远远比他还要强的，要不要战？出战？”只要国王一指令，我们马上出战。国王说：“哎呀，都是为了拥有一个国家而已，没有需要。因为以前呢，在古时候，国家都是国王所拥有的，就好像他个人的财产一样的。所以他说，没有需要为了我一个人，劳动这么多人要死亡。”我们的菩萨的心是特别慈悲的，不像古中国历史几千年以来为了自己做王，不惜牺牲几十万几百万人。可是呢，我们的菩萨不是这样想的，他是想为了我做王，这么多人要死，不需要，就让他来吧。这时呢，大兵打着来，一路都没有阻力，他们就直接攻到这个皇宫那边来了。然后将领们呢，每一站攻进来的时候呢，将领们都快快的派他的那个小兵来报告，攻到哪里了，攻到哪里了，要不要出战？不要，不要出战。来到皇宫了，那皇宫的卫兵也报告了，现在来了，其实我们还来得及。只要我们要阻挡他的话呢，两下子把他的王杀死了，是打下来还来得及。不要，打开门，他要进来，让他进来吧。然后呢，这个敌国的国王呢，就直接攻进来了，什么阻力都没有了。他来到那边，看到我们的菩萨，他想，现在呢，你要就跟我打，不然呢，你就放去，束手就擒。那是呢，大家的将这么多将领啊、臣子啊，全都在旁边看着。其实他们的战斗力是非常的强的，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国王。可是国王叫他们不要动，不要反抗。因为他一辈子呢都没有用暴力过，他不要用暴力。好，当他不反抗的时候呢，在敌国国王讲：“好吧，把他们全都绑下来。”然后敌兵呢就把整个我们的菩萨和他的将领和他的臣子呢全都绑下来。绑了过后呢，当然他的王后啊那些呢他就要了然后命令 士兵们呢，把这个国王跟将领呢，全部抬到那个放死尸的那地方，坟场的地方，挖洞。如果我没记错，将领的人数是1000个，挖洞就把他们全都埋，埋到景象那边。等那些晚上的夜狼啊什么啊，来把他们吃掉了，然后就埋了，就放他们在那边，他也不杀，只是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了。然后那个国王呢，就好好的睡觉了，就睡在这个菩萨的这个王的那个床上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些真的那些狼啊，我们讲 Jackal 的，像 Jackal 算是狼吧，狼狗这样子的，可能属于狗类啦，总之是像狼又像狗了，很凶猛的那一种，会吃人的，就来了。来的时候呢，开始他们呢全部一起喊呢，还可以把他吓退。后来呢，这些畜生毕竟蛮聪明的，看到他们只能发出声音不能动弹，他就越来越赶了，就冲上来了。然后这个像狼狗呢，他的那个头呢，就找头的，找到我们的菩萨，越来越靠近，越飞越靠近。那我们的菩萨呢，很冷静，很冷静的看准准的，等到那个他来的很接近的时候呢，一口就咬着那个狗的那个下巴，这样咬着不放了，用他的口咬着不放。然后他就喊了，就挣扎了，一挣扎呢，当然全部其他的狼狗全都吓跑了，觉得他们的王被抓着了，逮捕了，全都跑掉了。然后这只呢，就一直在紧紧张他的脚在爬爬爬，就把泥土全部爬松了。爬松过后呢，我们的菩萨呢跳起来，然后让这个狗把这个狗赶走，狼狗赶走，然后挖了泥土啊，把他的臣子呢全都救出来。这时呢，全身都很脏的，很脏。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野叉，两个野叉，他们在争一头一个死尸，在争着怎样才分得平均。这时呢，他们就找叫我们的菩萨呢，我们想菩萨这个王呢是很好的王，应该会分得比较平均，就来找他了。只是呢，我们菩萨说，我现在很肮脏，我要穿上好的衣服。好，他们就给他帮他给他洗澡，弄好。我现在肚子很饿，他们一去皇宫里面，用他的那种夜叉嘛，像鬼将嘛，拿了食物出来给他吃，人的食物。然后吃饱了，身体也洗干净了，他就想，好，现在你去拿我的宝剑，他就去拿他的宝剑，拿到宝剑呢，他就一剑就把那个死尸一砍一半，你一半他一半，然后他讲，可是呢，现在呢，你要把我运回去皇宫里面，在我的睡房里头。然后呢，那夜叉呢就用他们的夜叉的力量呢，把我们的这个国王呢运，其他的各自回他们的自己的家了，回到皇宫里头。然后这时呢，那个敌国的王呢，就躺在我们菩萨的那个床上，睡得呼呼大睡。这时呢，我们的菩萨呢，就拿起他的宝剑放在那个肚皮上，拍他的那个帝王的肚皮，叫他起来。起来就吓了一跳，他不敢动弹。你怎么会这样呢？都已经认定他是死了，怎么会活起来呢？那就讲，讲什么我就不是很记得，大概是好心的就不会死他，不 大概是这样的话吧。嗯、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把国家还给你。然后我们的菩萨呢，就把他讲，我不会杀你，然后他就把那个剑转过来，交给他的帝王，他讲，你要把我杀掉，你可以把我杀掉。当然他有讲啊，之前他有讲他到底是怎么样恢复了，然后他这个敌国的国王呢，他就被他感动了，我怎么能够杀一个贤君呢？连那些吃人肉的那些夜叉都会知道你的美德，我怎么能够从此他讲，你是这么好的王，你不要担心，以后呢你的国家呢如果有叛军有什么，你不要出兵，我帮你平乱，你好好管你的国家就好。结果呢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是意义深远呢。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呢，像菩萨这样子优秀的殊胜的一个人物，他对这个法的信心是多么的强，一直到从头到尾都不起恶念，也没有后悔，他也没有说我现在用这个善法用慈悲就要感动到这个敌人，可是如果到最后关头你真的把我绑起来的话，可能我就反抗了，或者是什么，他没有，一直到全部被埋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后悔，他还是以他的善法坚持他的善法，一直到最后呢，你看他恢复，他已经有能力杀他的敌人的时候，他还是保持着他那个不杀生的那个原则，慈悲的原则，甚至呢他能够用他的美德去感动他的敌人，要杀给你杀，其实我随时可以把你杀掉，但是呢他用他的美德去感动他的敌人，很神奇的，很不可思议的，竟然把自己的手里的剑交给那敌人手里，你把我杀掉，结果呢以法的力量化敌为友，这种法的力量谁可以发挥呢？必须是一个对因果法则完完全全信任的一个人，即使是在真的国家被夺去了，妻子被夺去了，全部的臣子都一样跟着他被埋起来了，他对法的信心的力量始终不动摇，这是我们菩萨的波罗蜜，不可思议的波罗蜜，不是说好的东西发生你对法的力量相信那不奇怪，如果做了一点布施就发财，那么因此而相信佛陀的教法，这个不奇怪。就有人告诉我，他说自从我学佛以来呢，我生意越来越做越旺，太好了，我太相信佛陀的教法了，这个不奇怪。如果能够像我们的阿那塔宾利嘎布施到全部都穷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还是坚持布施，还是对佛陀的信仰毫不动摇，那个才殊胜。当然对他来说也不奇怪，因为他是出国圣者，因为佛陀他才跳出苦海的，所以呢一个出国圣者呢是绝对不会动摇的，就算是布施到破产了也绝不动摇的，那种是不退转的信心。可是很神奇的是，我们的菩萨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而且呢更殊胜的是跟着我们菩萨的 那些后来成了佛的弟子的，他的臣子、他的大将、他的将兵们，全都那么样的忠心、信任法的力量。这种法的力量是能够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够发挥出来的。在半途退缩，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呢，我们菩萨坚持法的力量呢，不是说一定每一世都即时看到成果的，可是肯定有成果。比如说有一次，当他还是婴孩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他，很疼爱。那个父王走进来，他的母亲往后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在孩子身上，完全没有看到国王的进来。这时国王呢，大发雷霆，他想，这个孩子，我这个孩子还这么小就夺取了王后的注意力了，长大了还得了？我要把他杀掉，下一个命令要把他杀掉。这个婴孩呢，我们的菩萨呢，小小就很懂事的，就听得懂的，就明白的。然后他就想，我要对我自己、对我的母亲、对我要杀害我的父亲那个刽子手，被命令来自行杀我的那个人，有平等的慈悲。他坚持这样的心，可是他的父亲后来的提婆达多坚持他的命令是不改的，结果呢，在他的指令之下，刽子手把那个婴孩丢起来，然后那个剑就这样子往他的肚子这样子插过去了。可是呢，他是坚持他的善法、他的慈心到死。这种美德在我们佛陀来讲呢，坚持到死的美德是最殊胜的，非常殊胜的。为什么我们菩萨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当然死后是到天上去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他对因果有绝不动摇的信心，这是菩萨的特征。在他得到受记的那一次的八个条件里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是相信因果的修行人或者是比丘，所以这是很殊胜的。那我们看近代有谁有这种力量？一个很接近、很接近的人物，就是甘地。甘地做了一个前所未有，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就是把非暴力用在政治上。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如果在这场战斗之中，必须血流成河，让那流的血是我们自己的血，就是说我等着给你杀了，但是我也不会动你用暴力动手。非常的不可思议，前所未有，没无力无情力可寻，可是他抱着对因果的信仰，他相信世间有真理，他坚持非暴力，受了多少的挫折，乃至于他的妻子被关进监牢，自己被关进监牢，身边的人受种种的苦，但是呢，他不动摇，这是对因果的信心，有很强大的信心才会这样子的。受的苦难是果报， 坚持的善法是善因。当然也很震撼整个印度的人都对甘地起反应，真的有点像菩萨一样。当然甘地相信有 God， 但是呢你问他 God 是什么呢，他说对我来说呢我没有看过 God， 但是呢 God 对我来说呢就是真理吧，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他去团结各宗教的人，你要怎么解释他的 God 都可以，反正 God 就是 God， 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可是对他来讲呢 God 是真理，而这个真理呢是一步一步去发现的真理，发现的错了可以推翻的。所以从这样子呢来了解甘地的 God 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言。可是很神奇的是整个印度这么多人都相信甘地的理念，相信非暴力的力量。甘地说伤害别人还不是勇者，能够面对别人带给自己的伤害而不起嗔心，那个才是勇者。这实在是更艰难的事。所以这方面你看到两方面，一种是对法自然界的信心，另一方面你也看到菩萨的力量，他的法的力量可以让引起这么多人共鸣忠心，那种忠心是不可思议的。曹操的将领将兵对曹操的忠心，那个还很容易解释。第一，兵令不可违，违就杀。第二，大家有利可图，大家就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一起来打仗，或者是一种盲目的野心，或者纯粹只是一种战斗的业的模式，因为共同的恶而团结在一起。我们菩萨的领导才不可思议，像甘地也不可思议，那是法的力量，因为它带动大家一起来忍耐。今天也是，佛陀要我们做的事不是去伤害别人，不是去战胜别人，佛陀要我们做的事是战胜自己，忍耐去挨苦，甘愿挨，甘愿消业障，甘愿承担，是法的力量，佛陀发挥的是法的力量，而让我们也对佛陀拿出一样的忠心，忠心于佛陀所揭开的自然界的法，佛陀教的法，为我们自己好，不是为别人。如果我们能够有对佛陀的这种忠心，那每个人都会得到佛陀所承诺的法的真慧。这种忠心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一切顺利，一切讨好，那个不用谈，那不用谈忠心。只有在我们面对考验，我们自行佛陀的教法还没有见效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还先吃了苦头，我们还能够忠心的坚守着自然界的法则，佛陀所教的法，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我们对佛陀的信心和忠心。一切的善法都是如此。善法，一个人的善法的力量有多强，就要在他面对考验的时候来判断。 好，你看五戒就好。有些人不杀生是因为没有东西给他杀，或者他也杀不了，他太弱了，周围的都是强者，这种不杀生没有什么太大的，也是有功德的，但力量不大，是恐惧、懦弱、胆小才不杀生。可是当我们的菩萨是面对自己很强，我们的兵队也很强，全部将领都很强，随时就可以把对方消灭，在这样的情形下还不杀，甚至自己的国家被抢夺了，自己的妻子被夺走了，还是不杀，那个才属生，不是软弱，不是害怕，是对法的忠心。我们的菩萨有这种力量，我们的菩萨的将领们、随从们、跟随者都有那样的力量，所以他们也特别承担得起，当我们的菩萨成佛的时候，他们有那么殊胜的波罗蜜来受法。今天有些学生说，班队，我已经发了愿要对你忠心，对你给的指示忠心，发了愿，可是吃了一点苦头，班队给了一道指示，哇，这个指示太难了，这个禅修指示，太难太难了，很苦很苦了，还忠心吗？就埋怨了，还是法，我没有叫你对我个人忠心，没有，我没有要人家这么做，对法忠心就够，对法忠心就够，我也没有要你们长久跟着我，能早早解脱也很好。对法忠心，所以当导师给你一个很好的修行指示的时候，你能不能对那个法忠心，这个就重要。自行，即使是他眼前还没有给你带来效果，给你苦，自行有没有这种力量？如果拿不出这种力量，我们凭什么要看到法的力量呢？法不是甜品哦，不是我们吃饱饭过后的 dessert， 不是。法是法，至于我们在自行法的时候的那个滋味是苦是乐，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功德。佛陀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如果贪嗔痴重，他修法他就会很苦，可是如果他苦了，经过这个苦过后，未来会好，这种就是现在苦，修行的路上现在苦未来会好。如果一个人过去有很多的波罗蜜，从梵天接下来贪欲也不重，喜欢善法，喜欢修行，累积很多的功德，很多波罗蜜，那么他可能不修法很苦，他一跑来出家修法就非常的快乐，很顺畅，越修越好越快乐，而且现在快乐，果报成熟也快乐。可是我们不管我们属于这两类的哪一类，我们都要修法，不可以因为苦而不修。如果苦是因为贪嗔痴重，若苦是因为贪嗔痴重，相反的，有些东西我们做了很苦，可是成熟的时候，未来果报成熟，未来也苦，这是什么呢？自我虐待，苦行，虐待了自己，又是邪见，现在苦，未来也苦，听起来好像很夸张，有谁在虐待自己？有， 今天的修行人之中就已经有人在虐待自己，恨自己，骂自己，打压自己。如果恨了会成阿罗汉，恨吧；骂了会成阿罗汉，骂吧；打压了会成阿罗汉，打压吧。可是并不是如此的，你恨自己，怨自己，打压自己，成心一大堆，现在苦，果报成熟的时候也苦，这没有好处啊。另一种享乐，现在享乐，果报成熟的时候就苦，都是贪欲啊、执着之类的。所以我们只有一种两种选择，就是前面两种，不管是苦还是乐都要修法，那么未来果报成熟肯定是快乐的。这种信心要有，我们的信心，对法的信心，对佛陀的信心，对导师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佛法上，导师的信心必须建立在智慧上，而不是建立在感受上。建立在智慧上是判断这个教法是不是让我进化，这个教法是不是要克服我内心的弱点，是，那我就把它自省，不管是苦是乐，就像吃药一样，不管这个药是苦是甜还是什么，只要对我的病有医好我就吃。当然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吃一个披上糖衣的药又没有副作用，病又会好，当然我也不想叫你去喝尿，我只是用别的苦药来吃，不需要。好命当然是最好，可以解决问题，又快乐又解决问题，果报又好，从头到尾都好，当然是最好。可是如果没有选择呢，对的是觅苦的路还是要走下去，因为在这个世间再也没有别条路了。生老病死就像四座大山压下来，排山倒海这样压过来，再强的人遇到了老病死一样的倒得够可怜。真的，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强者，当他遇到老病死的时候多么的凄惨，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无助。所以没有别的选择，在娑婆世界里真的没有别的选择，生灭因缘就是苦，只有走向不生不灭才是答案。这种逃避是勇猛的逃避，勇者的逃避，因为看准了没有希望的东西，对没有希望的东西抱着希望是愚蠢的。所以佛也要跳出苦海，辟支佛也要跳出苦海，阿罗汉们也一样是为了跳出，也要跳出苦海。想留在世间打滚的那不是佛教。所以没有别的路，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佛，要接受佛陀的指引，基本上只有一条路，是圣地八正道的路，灭苦的路，没有别的路。要度众生也是这条路，如果不是度众生灭苦，那谈什么度众生，拉着大家在苦海里面拉在一起打滚，那一起一样的愚蠢，一样的迷惑。所以菩萨也是要跳出苦海，度众生也是度众生跳出苦海，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没有别条路，不 不管是佛、毗湿佛、阿罗汉的路，都是一样的，都是要灭苦的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都是四圣第八正道。所以因为没有路，所以我们没有别条路，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考量我们的感受是苦是乐。如果我的业带给我在这条修行的路上是苦的，让我承担；如果是乐的，那杀度。像舍利弗尊者就是快乐的路，他的修行路就是快乐的路，善业比较多。像阿那律尊者也是快乐的路，由始至终都快乐的，这种就是过去也累积了很多很柔和的善业。像目犍连尊者，他的就是苦的，可是他很勇猛，很有力量，他的心也很敏锐，所以即使是苦，可是他也可以很快速的完成，这种是又苦又快的例子。舍利弗尊者是又快乐又快的例子。那我们呢，有的可能大多数是又苦又慢，或者是又快乐又慢，快的可能很少的。那不管是快是慢，是苦是乐，因为没有别条路了，我们只有走下去，所以没有时间埋怨，再也不能够用感受来判断到底这个修行对我来讲好不好，适合不适合，不是用感受来判断的。适合不适合是从进化的角度来判断的，所以这点要懂。所以为什么在修法上我们不给学生多多主意，学生想的东西是一套，导师看是另一套，学生顶多只能够说我现在修了这个法，我得到这样的体会，我修了这个，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有这样的反应，我也这样子做，不要讲好也不要讲不好，你没有资格讲好还不好，讲你的修行好不好是导师，不是你，你不要讲自己的修行好不好。没有多少个学生有真正有能力去判断自己的修行好还是不好，因为这条路上太多曲折，你不明白的。就好像从这个山到另一个山头，有时候就是要走下冈，走下冈是前进，走下坡是前进，可是你可能以为那是退后。所以为什么不要你去判断好还是不好，这不是学生的事情，学生的工作是得到什么指示全心全意100%去执行，执行了过后也没有讲好不好，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报告，老老实实的就报告上来，不要美化自己的报告。有些人突然间做到一支香做得特别好，我专注半小时，不可以，我写半小时的话，如果明天我写15分钟，那班得怎么讲，这个不行，就保持一样，3分钟5分钟加，慢慢的加，即使是自己的修行突然间有一支香突破也不要报告，有一次做得特别好也不要报告，所以那个是很有规律的进步，3分，然后4分，然后5分，然后6分，然后99.6分半。我们过来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报告，这样子的心不可以，很难见法的，见法的心还是老老实实比较好，是什么是什么就如实。所以不要用感受来判断自己要修不修，该修不修，怎么修，不是用感受来判断，用智慧来判断。所以如果自己的智慧发挥不了，给感受淹没了，那就不要判断，自行自是。往往就在你苦的时候又要自行让你感觉很苦的指示，那时候就真正考验你的忠心，不是你给我供养几杯茶水就是忠心，不是很会送礼物就是忠心， 中心是对法中心，给你一个好好的指示，你好好的去把它活出来，自行苦受乐受自行，那是中心。这种中心，你对法中心，你就对一切中心了，你也对佛中心，也对法中心，也对僧团中心，也对导师中心，也对你自己中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很注重这个对法的中心，对佛陀的中心呢？因为它是一种很单纯的力量，你不用在那边绞尽脑汁，你不用在那边跟导师辩论，你不用想多多，一道指示来去执行，一道指示来去执行。虽然我们做导师的判断没有100%，我们不是佛，但是导师犯错的可能没有学生犯错的可能那么高，导师对的可能远远超越学生对的可能。所以如果要赌一赌的话，你应该把赌注放在导师那边，而不是放在你自己身上。真的，今天从我们的教学经验看来，几乎能够好好自行指示的人就是有慧根的，没有慧根的你怎么给指示他都活不出来的，都自行不了的，那种我们就给他做功德就好。你有能力自行指示，你几乎就有慧根，我可以这么说的。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能够自行指示的人都会进步，没有不进步的，不进步的就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理解指示，没有能力自行指示。所以你问你自己，不要在那边疑自己有慧根还是没有慧根，你问你自己，禅修指示能活出来没有？对导师不要有一种我慢，就是我还要自己的一套，还要有所保留，那来拜师干什么？自己做自己的师傅就好。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修行生命能够开发出法的力量，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能够开发出法的力量，我们要愿意为法付出代价，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就是力量。所以单单守五戒就好，我们的菩萨会愿意为守五戒付出生命的代价。听起来你觉得很傻，撒个谎嘛就活下来了，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风险去守真语呢？可是他就是这样，因为如果要被杀那是果报，但是我们不是用，如果要避开这个也不是说要送死，不是。可是只有你是读菩萨本身经，你发现到我们菩萨如果说他不想死，他要避开，他也只能够用如法的方法，从来不会尝试用不如法的方法来克服问题。当然他也不会白白坐在那边有方法不解决就在那边送死等死，他不会。所以这种因缘的智慧是非常微妙的，很积极但是也很勇敢，然后真的要忍耐也就忍耐，非常的殊胜的。我们师父能不能拿出这样的信心？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佛陀时代的人听了一点法就开悟？为什么佛陀时代的人修一下子法就成就？我们的阿罗汉的拉达巴拉 修十二年就成了阿罗汉。当然更快的有，那那个还是在佛陀时代还算是慢的。可是你看他为了处理，为了出家，他不是没钱，很有钱，家里四个娇妻，可是当他决定要出家的时候，佛陀要他得到父母的允许，他可以躺在地上七天不起来不吃，你们不给我出家我就死给，就是结果父母亲熬不过他，让他出家了。这种力量，超凡的力量，我们有吗？所以不寻常。你看佛陀时代很多弟子们来出家都不寻常，很多第一次见面遇到佛陀，一觉得这个法很殊胜就出家了，家都没回的，什么也没有准备，也没有等着要做什么，就决定要出家。另一个将，另一个国王寻法是不顾萨蒂还是谁，听到有佛出现在世间，就跟他的千个吧臣子马上就出家去了。啊，马哈卡宾娜啊，对对 ，sorry， 不是布库萨蒂，马哈卡宾娜。他们没有说，我要去回去跟我的妻子告别一下，没有，没有告别的，就马上骑着马，穿着好好的，这样子就跑去出家，也没有说我要准备穿上我的服装啊，准备我的袈裟啦、什么，没有了，这样子就跑去出家。然后经过那个河的时候呢，应该是三条大河吧。三条大河，他想没有桥，没有什么，怎么过？不管了，他就想起对佛陀、对佛法身升起的很强大的信心，抱着这样的信心，骑着马就这样子过去，所以很神奇的，不是神通，他那种力量强到，就是他的马会在那个水上这样子走踏着去，不是一个人哦，一千个哦。然后很殊胜的是，他们的妻子也有坚强的信心。有坚强的信心，他想我们的丈夫全都去出家了，去寻找佛陀了，我们还留下来干什么，全都跑了，这些女将也够强的，就这样子去出家了，整个国家都放下了。你想那是什么样的诚信？所以当然他们的波罗蜜，他的功德就非同小可了。不要问以前我有没有波罗蜜，问自己有波罗蜜的人是如何表现，我能不能学到这个表现。后来我发现到，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到波罗蜜是可以学的，学得到就有了，心而已，心转得有多快就有多大的波罗蜜。那可能有人会怀疑，通常有智慧的人，心转得比较快，也比较容易用智慧来累积波罗蜜。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一个人智慧不够高，还是用最有效率的方法累积波罗蜜呢？有的，善用更高的智慧。当然有佛陀的智慧流传在世间，那当然就采用佛陀的智慧了。那么要善用更高的智慧，需要一种品质，就是信心、忠心。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活出更高的智慧，因为更高的智慧不在你的理解范围内。当你能理解的时候，你也具备那个更高的智慧了，你已经是了。当我们所谓一个更高的智慧，超出自己的更高的智慧，就是那还不是我能够掌握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需要一点信心，不是一点，是很多很多。那会不会掉入迷信或者是盲信的威胁呢？会不会被利用呢？很简单，我教你一个方法，你不用怕的，看净化。只要贪嗔痴是一直在减的，那你就不要担心了。贪嗔痴在加的，那就不对了。真的，这是依照《揭那摩经》《噶拉玛苏达》的精神，你就会找到答案了。所以，如果导师给的指示你不能理解，但是你觉得他真的帮到你进化，那就好了吗？所以凡事看进化，对进化内心的指示要有很大的诚信去执行，要有很大的忠心去执行。其实很多人都想要有这样子的品质，我不怀疑你们也有这种心。问题是很多人的信心忠心在苦受一来的时候就粉碎了。你看我们菩萨的旗帜，在我们菩萨上兜率天之前的最后一世 Vaisandhara 的时候，那是他生下来就要普世的，然后他把国家的大百姓也布施，什么都布施了，结果人民起烦恼，把他命令他的那个已经退休的父那个王，把这个把他的孩子赶走，那王也没有办法，只能自行，人民全人民的都在埋怨了，只能够自行就叫他下台。叫他到森林里面去。当他被赶走的时候，森林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后来的耶稣陀罗，心甘情愿的决定要跟着他走了，带着两个孩子了，一个是未来的罗侯罗，一个是未来的乌巴拉瓦纳。然后就在森林里面呢，四个人一起过着修行人的生活。他跟他的妻子也过着像修行人的生活，采野果吃，守着梵行戒。那有一天呢，他还是心就是想布施。我们的菩萨的波罗蜜从布施开始，也以布施结束，他还是想布施。他想任何人如果来跟我要什么孩子，其实什么我都会给。当他一起将念头的时候，未来的提婆达多就来了，很准的应菩萨的愿力而来，跟他要孩子。那时呢，那时是菩萨的妻子去找采野果子，那妻子对她丈夫的忠心，不要她丈夫干活，我去摘野果呢来供养你了。他也认了。结果就在妻子不在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孩子送给了婆罗门，就是那个未来的提婆达多，把两个孩子男的女的，他说我没有工，我没有仆人。这提婆达多听了他的妻子的要求，妻子讲没有仆人，没有工人，我做工做得很辛苦。那提婆达多就讲，到底我哪里去找，我们这样穷哪里去找仆人。他说你去找呗，三达拉那个，你跟他要什么他都会给的，他从来没有失手过，没说不给的，所以你去跟他要他的孩子过来。结果他就跟他要，厚颜无耻的去跟他要孩子。 要人家的孩子来做自己的仆人。那么当然那个时代的那种概念是不一样的，妻子孩子都是属于一家之主的财富所拥有的，当然这些要做佛陀大弟子的也是心甘情愿的，他们都是发过愿要来帮助菩萨圆满波罗蜜的，所以不能以常理来理论。结果呢，我们的菩萨呢，好，既然你要我的两个孩子，就送给他了。不过那时有讲，他也讲一下我的孩子值多少钱，用多少钱可以抵押，可以赎回来这样子。可是呢，这提婆大陀是特别饿的，当他要把两个孩子牵走的时候，那两个孩子当然哭着了，哭哭啼啼。那么他就在他拿起那个藤鞭呢，树上的那些山里的藤呢，就鞭打。那当然我们的菩萨是自己的孩子嘛，心疼的。可是呢没有懊悔，因为菩萨都有一个特征，做了决定，当他的决定是为了善的善法，以善心而做出的，他就不会去后悔，因果上不会怀疑自己的善心的，而且承诺过了的事情是不会收回的。结果忍着自己的伤心，看到孩子被打，但是呢不是懊悔，不是伤感，可是不会有那个后悔的心。当然如果他不伤感会更好，他的功德会更殊胜，可是他还是有伤感，可是他没有懊悔，没有把孩子要回。一个决定就是一个决定，这是菩萨对善法的那个信心，对真语的遵守，对承诺的遵守，绝不违背自己的承诺。那么晚上傍晚的时候，那个耶稣陀罗未来的耶稣陀罗回来了，他妻子回来问他孩子在哪里了，我们的菩萨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要善达了，他答不出来，他就静静不回答。结果呢这个做妻子的，当然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对丈夫非常的忠心，也不敢吵，就在那哭着到处跑，树林里面到处跑，跑来跑去，跑回来又在求到底我的孩子去了哪里，妈妈失去孩子当然很伤心的。菩萨静静什么都不说，跑累了倒下来了，要晕了。他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要这样子折磨我，说吧，我不会怪你的，不管发生什么你至少给我一个答案，我会接受。我们菩萨就说我把孩子送走了。那这时呢这个做妻子的他讲，那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呢，我会接受的，你做的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的，为什么要让我这样辛苦的跑来跑去哭呢。可是他的心里没有排斥或者是埋怨菩萨所做的决定，这是他从受记跟菩萨共同得受记以来生生世世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跟忠心啊，他就释怀了，接受了，这是菩萨就是要这样子，菩萨什么都可以给的，生命都可以给的人还有什么不可以给。当然在那个时代孩子和妻子属于做丈夫做爸爸 的所拥有的，做丈夫做爸爸的命令什么都是绝对服从的。那今天在印度这种气氛还有一点的尤其在很传统的地方这种气氛还蛮浓厚的。然后我们菩萨还在想如果真的有人来跟他要他的妻子，他就给吧， 这时呢，我们的提供地色知道，他想，如果下一回呢，再有一个人来跟他要妻子，他也给，他失去的实在是太重了，他真的是会很伤心的，他不忍心我们的菩萨失去他的妻子。他想，可是他这个波罗蜜他一定要完成，结果呢，他就决定下来跟菩萨要妻子了，提供就下来了，扮演着一个婆罗门呢，来跟我们的菩萨要妻子了。然后当这婆罗门来跟菩萨要妻子的时候，我们的菩萨望一望他的妻子，看他的表情怎么样。那我们的做那个那以未来的耶稣陀罗一看菩萨的眼神已经明白了，他就说，你何必这样子看我呢？你怕我不能够接受吗？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接受的，你做出什么决定，你要把我给人我也会接受的。他那时的信心对他的丈夫的信心是那么的强，那种忠心是那么的强。毫不动摇，实在是对菩萨的善法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他的丈夫要圆满的是波罗蜜，所要成就的也不是小的，是要成佛度化世间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是来成就菩萨的波罗蜜的。结果就他就跟着那我们的弟子就牵着他的手要走了，后来绕个圈回来跟他说，我把妻子还给你，我是提供，只是要给你证实你真的能够把妻子送走。那他的菩萨的功德也就圆满了，弟子把妻子还给他，他至少还有一个伴。但后来呢，故事提婆达多把带着那两个孩子菩萨的孩子后来就长话短说了，就去到那个国家那边呢，就说了这是菩萨的孩子了，然后现在已经给了他，那么那个做爷爷的就知道我的孩子一定会有定下赎金的那个数量，要钱嘛，要什么都可以给了国王嘛。结果问了知道了价钱，就给把钱给了那个提婆达多，就把两个孩子赎回来了。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们那种对法的信心是如何的。当虽然一般的人很难理解菩萨累积波罗蜜的智慧，但是呢，做弟子的他知道这是清净的，带来伤害带来苦给自己，不是伤害别人，一点辛苦，可是那个出发点那个心是善的，真实法来讲是善的，是广阔的无我的无私的慈悲的，所以他们都支持着自行，所以超凡的善行超凡的波罗蜜结下的果就是超凡的果，就是菩萨未来就成佛了，这些跟在身边的未来也成了大弟子。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很基本很基本的，是给自己了生脱死，这种对法的信心，要见到法的力量，不需要等多少个阿僧祇劫才见到，那种要见到经过很多个阿僧祇劫才见到的那种成果啊，当然那种需要的信心不可思议，像耶稣陀罗的信心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信心，修行的信心，是很基本的而已，非常基本的。自行了只是受一点点的艰苦，你再自行下去，你就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因为法是真实不虚的，很快就见到进化的效果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要进化，我们要这个要那个贪求，那么你就更难看到法的力量，因为用贪心去修行，怎么会看到法的力量？所以信心要有，这个法真的是会带给我们利益，带给我们进化，带给我们单纯的快乐，是会带来快乐的。只是苦的是因为我们的烦恼，烦恼重，昏沉多，杂念多，调举多，恶作多，才会特别的苦，贪嗔多，疑惑多，才会特别的苦。放下这些其实也不苦，放下自我也不这么苦。在这里我的教学手法都是倾向于给大家又快乐又快，所以教大家做的培育的那种性格态度，都是希望给大家又快乐又快，尽可能给大家不苦了。我很注重这一点，不需要受的苦不要找，所以我没有存心要给任何一个学生受苦。可是如果我给你的只是让你苦了，不要怪我，怪自己的贪嗔痴。好，现在开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出对法的信心，好好的去执行知识。当然我也不埋怨你们，不怪。做老师的，做师父的，当我选择做师父的时候，已经是准备任劳任怨了。没有给人家怨几句也算不上师父，没有问题。可是我可惜的是，那个怨埋怨阻碍你修行，阻碍你受法。不是我怕你们埋怨，我很坦然的，你谁在后面埋怨我的话，我都不苦，我不苦不理的，我一样过我的快乐日子。是你苦，你埋怨我，你苦。老师已经尽心尽力了。如果当导师这么卖力的给你们带来法，你们如果又为了一点自己的苦受而在那边埋怨，那就是你的罪过了。回到来是一个单纯的心，不要很多技巧，有一道指示就活一道指示，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技巧，单纯。谁能够拿出单纯的心，他就会看到修法的力量，很快最有效率。谁不能拿出单纯的心，他的修行的路上还有很多的苦要受的。那现在当你来拜师的时候，所谓的拜师就是要活出更高的智慧了。如果你不觉得你的导师在这一条路上比你更有智慧，那你就应该离开的。你必须信任你的导师在这条路上比你更有智慧，你才可以跟一个师父学习，要不然留下来是愚蠢的。如果你不觉得你的导师在这条路上比你懂， 你还要留下来，那就愚蠢了。第二，你要信任你的导师对你是慈悲的。如果这个信心没有，也不需要留下来。反正没有慈悲的导师，你不知道谁是把你吃掉、害你、害死你，对不对？坏人嘛，没有慈悲的嘛。所以这个信心要有，这个信心不能够只是好受的时候才有的，苦受的时候也要有信心才叫做信心。好受的时候，何必叫做信心？何必需要什么信心？你好受，你自然就会很高兴的走下去。但是教育人们进化，不一定是只是给好受的，是要进化。进化的过程中，好受不好受不是我决定，是你决定。你自己的贪嗔痴轻和重，决定了你有好受还是苦受。自己的我慢大小，决定了自己有多少的苦受。不是我的决，只是在决定，是你自己。所以，如果导师的给你的指示让你苦了，如果你要留下来，你就要对导师的智慧慈悲有信心，相信他是为你好，苦也留下来，那才是对，苦也愿意忍受和承担。坦白告诉你，我是这么看人的。我对一个人的信任建立在我看他怎么跟我一起度过顺利起落。有些人是逆境中的朋友，逆境但是不是顺境中的朋友。有些人是顺境中的朋友，但绝对不是逆境中的朋友。有些人好，一切都好的时候他很有美德，不好的时候丑态百出。有些人在逆境中他很有美德，很承认，一顺境的时候就放逸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我没有看过他经历过顺逆起落、平淡、单调、冷落，我不会信任他的。如果他只是逆境中度过过得了，那我信任他过得了逆境，但我不会信任他过得了顺境。如果一个人在被人家讨好、被人家宠爱的时候还能够稳稳的不迷惑，那我信任他过得了顺境，但我不会信任他过得了逆境。只有当一个人经得起顺逆起落种种的卦，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法的力量是真实的、可靠的。当然真正完全具备这样的力量的人是阿罗汉的，那其他的人呢，就是要努力的学习。我们都有我们的极限，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我们自己的极限，努力的去突破它，战胜它。好，记得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来这里净化内心，因为我们任重道远，我们的修行对这个世间的幸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间接都有的。世间太苦了，我们不要耽误自己的修行。记得世间的众生太苦了，我们不要耽误自己的修行。愿大家都能够安心的好好的快乐的修，单纯的修。愿大家都能够在戒定慧里成长，愿大家都能够 一切的三心愿呢，都能成愿，都能如法，都能成愿。愿你们成就之观，最终都能够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
Itavata c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avata c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avata c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Hidang me punya asawa kaya wang hotu Hidang 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ng b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